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到柏拉图的思想的实践的部分。上几次我们提到柏拉图理论的部分，他的理论的部分首先是把世界把宇宙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上层的理念的世界，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下层的感官的世界。所谓理念的世界，就是我们思想的世界，想得通的世界。所谓的感官世界，是我们看得见的感觉得到的世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二元的宇宙论里面，柏拉图把人安置到这两个世界中间，可以说人是顶天立地的。那么他之所以为顶天立地，因为他的灵魂是属于观念界，他的肉体属于感官世界，所以这样的话，所以人一生就可以看见整体的宇宙，所以人是一个小宇宙，这也是西方世界一直都这样认为的。那么在这个二元的世界里面，上面的观念界跟下面的感官世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感官世界的一切都是观念界的投射。那么站在人的立场来看，人的灵魂它属于观念界，所以它不死不灭，而肉体呢属于感官的世界，所以它有手有坏。那这样的话很清楚，在价值的伴准里面，观念界是比较有价值，感官世界比较没有价值。同样的，在人来讲，那灵魂有价值，肉体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用这种方式去看，我们很容易了解到，如果一个人他有了这样的思想之后，他很清楚的大概他就会走上出家跟出世这一条路线。因为他觉得灵魂比较重要，所以不要注重肉体，因为他觉得观念比较重要，所以不要注重感官。像印度的思想，那么就是走这样的路线，他要出家，他要出世。可是柏拉图这个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大的思想家，他不是这么想。他觉得虽然是我们这个感官的世界不真实，不够美好，没有理念界那么好，虽然我们的肉体有朽有坏，不像灵魂不死不灭，可是因为毕竟我们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是生存在躯体的这感官的世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一种责任，有一种任务，要把这个世界变成美好的。因为我们的灵魂以前在观念界住过，所以都了解到什么叫真善美。那么灵魂降返到这个世界来，虽然跟肉体结合在一起，不过他也有这个责任，所以他应该把理念界的真善美带到这个世界来。所以这也就是柏拉图在实践哲学里面跟佛教的出世出家的思想相当不一样。柏拉图要入世，他觉得要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我们这个很多缺陷的世界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建立一个理想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柏拉图他如何要建立他的一个理想国，很实际的一个方式，就在人间世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他的这一个理想跟耶稣基督的地上天国，跟佛陀的人间净土是有同样的意义。当然，我们说柏拉图当时的背景， 他因为看到了当时雅典城里面24万居民竟然20万是奴隶，只有4万是自由人跟很少数的贵族，他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在当时的工商业的一种社会里面，少数的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所以他也是要改革这个社会。所以从这两方面的思想去看，所以理念上他觉得人既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既然他顶天立地，他就有责任要把美好的国度建立在这一个世界上。另外一面，因为他觉得目前在当时好多人在受苦受难，那么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应该有救苦救难的精神，所以他的理想国他的副标题就是论正义，我们说谈公道。公道所以他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跟人之间应该平等，这是他反对奴隶制度。那么然后城邦跟城邦之间应该平等，这是他反对殖民政策。当时的奴隶跟殖民可以说已经是相当深深的一段期间，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休戚上他要消除人间世的不平等，在集体上他要建构一种理想的制度。那么在当时的奴隶那么多平民那么少，所以他要下一剂莽弱，这一种弱方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猛烈，他主要的就是要把当时的一些能够引起这一些制度能够支持这一些制度的家庭的结构把它打破。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城邦里面的所有的小孩子都不属于父母，他们都属于国家，那么因为都属于国家，所以国家栽培他们办教育去训练他们去教育他们，那么不受父母的限制不受父母的影响。人们如果受父母的影响，奴隶生的是奴隶，贵族生的是贵族，平民生的是平民。那贵族生的小孩子总是他不够聪明，总是他没有德性，他还是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出头。可是奴隶呢，一生一世都是奴隶，不管他再有能力，不管他的天分多高，他都是奴隶，他都没有什么机会。柏拉图觉得这是很浪费人才，所以他提倡的教育制度是不分奴隶平民贵族，所有的小孩子都一视一律平等，所以一视同仁来去进学校。所以他具体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小孩子要进到小学里面学东西，从14岁到16岁要学诗歌，从16岁到18岁要学数学，要讲一些抽象的能力，18岁到20岁应该有军事的训练，20岁开始就开始分职业，让他身体好头脑并不是很好的可以留作军人，那身体不太好的也聪明不太够的他是平民，他是选择各种的人家的职业，聪明才智高的他可以继续升学继续念书，而念多久呢？念10年，这从20岁到30岁要学习，那么学习之后的是有一个考试，用一个淘汰制，优秀的人他可以再继续进修，从30岁到35岁学一些他的观念论还是辩证法，毕业之后是可以参加政治，那已经是35岁才真正的进入到公务员的这个身份，工作15年之后我们就已经到了50岁了，他成绩好变成哲人，成为元老，成为领导国家的一个群体。柏拉图 他是主张集体的统治。那么集体统治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当时的雅典的政治，这个官员们贪污的风气蛮深深的，官商勾结的时候，农民是受苦受难。柏拉图想到的一个集体的统治，因为如果商人要是贿赂的话很困难，因为那么多人，每一个元老在议会里面都独立的运作，虽然在议会里面有一个最高的领袖，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成为一个哲学王子，不过他都不是专制的寡头政治的一种方式，而是属于跟大家一起商量，在议会里面讨论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这个政治的制度建立之后，他想办法要治理城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则，我们把它用三纪上所表现的时候，就是人人有四座，四四有人座。意思就是说，城邦里面所有的事情，每一样事情都有人去做，然后呢，城里面的每一个城民都有工作做。那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一个生平社会的一个象征。人人有事做，就没有人失业。社会上每一样事情都有人家做，表示社会运作很正常。当然，他这一种的原理还是这一种的原则，也会有他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聪明才智高的人，他会说选择比较清闲的工作，薪水比较高的工作。那么让那些比较难的工作，薪水比较少的工作，让那些比较笨的人去做，这样的话城邦里面社会里面还是不公道。所以他在他的这个理想国里面再提出一个但书。但书是什么呢？就是国安其位，国守其分，聪明才智高的应该多负一点责任，聪明才智低的他可以少负一点责任，至于他的生活所需的问题，多多少少应该是国尽所能，国取所需的这一个理想。当然我们说柏拉图的这种理念，虽然他周游列国好几次，那么都想把这些理念，把这些制度告诉其他的城邦的邦主，可是我们说还是很困难，因为其他的邦主已经有很多所谓以德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放弃。所以柏拉图到最后他也只回到他自己的所办的学院里面，在那里教书，用教育的方式希望他的思想能够延续下去，希望他所实际的，他所实际的这些教育的机能还是教育的机制，那么以及他的正式的这个机制能够同步的发展，发展到使到社会里面这三个基本的阶级，就是军人跟平民跟领袖，那么这三种人都可以说是在他的城邦里面最主要的职业的这个划分。可是这职业的划分只有职位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人性相同，因为智慧有差别，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这个智慧跟这个道德跟这个职位，它就分成这三个不同的等级。而三个不同的等级是透过整个教育的这个方式来去选择。所以在当时，在近元前三四世纪的时候，可以说西方的世界柏拉图的这一种思想可以说独树一格，没有谁能够超过他，因为他的确在人人平等的这个理念上打好了一个基础。因为人的灵魂都是观念在的，那每一个灵魂都是观念在，都是不死不灭，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魂， 所以人人平等，尤其是出发点的平等跟机遇的平等，这是柏拉图理想国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思想。当然在后面我们说真的在哲学这个思考上来讲，柏拉图认为在理念的世界，就在观念的世界，它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架构，最高的层次有善的观念，那么善的观念下面有真的观念，有美的观念，然后有其他所有各式各样的观念，那么相对于我们感官世界，感官世界的每一样东西，那么都在观念界有它的观念，尤其是人的灵魂，它更是属于真善美的那一个层次，它降凡到这个世界来，目的是要它把这个感官的世界要治理得跟观念界一样好。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的具体的感官的世界里面，那么也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架构，这个金字塔形的架构最高的那个顶是哲学王子，然后下面呢是一群的这个集体统治的一些元老，那么然后在下面有军人，有这个平民，所以这样的话，只有职位的高低，只有职位的不同，就没有阶级的这个差别的一个方式，是柏拉图这样的理想国最主要的一个了解。那么当然我们说在柏拉图的真正的人生的一个了解上，从具体的政治实弊的发展到最后的时候，人还是要透过死亡走回到观念的世界，那么人要走上死亡回到观念的世界的时候，每一个人不管他是贵族还是他是平民还是奴隶，也不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分成了另外的三个等级，平民、军人跟领袖都一样，那么都要经过死亡然后经过轮回的发展，如果他在人间世做了好事，他一生一世都尽了他的责任，那么他可以回到观念的世界，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他还得轮回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柏拉图把这个死亡以后的轮回跟今生今世的一些职位有什么很密切的这个联系，在他的作品里面倒不是写得非常的清楚，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就柏拉图相信人的灵魂不死，相信死亡以后还有另外一个生命，并且更进一步相信这个生命还会轮回，还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上，那么这是柏拉图的哲学的思想，所以理论跟实际这两方面都可以说这个涉及到，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思想的内容，那是各位听众自己可以去找柏拉图的学说去研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